很高兴能够在广东堂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神的话。
好高兴能够在雨堂来到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
可是弄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在用普通话在讲，非常抱歉。
那这么多年都是用普通话来到讲，非常抱歉。
但是呢，主的话总是主的话。
但主的话总是主的话。
我想今天跟大家所谈的这一段经文是大家也是相当熟悉的经文。
今天从大家所谈的这段经文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圣经里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这里所讲是一开始是过了一年到列王的时候。
其实在原来的一般的英文的翻译都说到了春天，春天到的时候呢，列王出战的时候，
是一般是讲到是春天到了的时候，列王出战的时候，
在秋天种地，春天收割，这是巴勒斯坦的天气。收割完了之后，这些壮士就再出去打仗，所以冬天不打仗了，因为要种田。
在秋天来到种田，来到春天来到收割，是收割之后才来去打仗的。
圣经里说大卫又派约押，这是他的将军，率领众臣仆以色列人出战，所有以色列人的人 以色列人的壮士都出去打仗了。
圣经又说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众臣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战事非常的顺利，把敌人的精城围困起来。
他们的战事非常顺利，将敌人的精城围困起来。
那个时候大卫并没有出去打仗，
但那时大卫并没有出去打仗。
这一段历史是写在中国人的历史西周的初年，
这段历史是写在中国人的历史的西周的初年，
所以是跟周成王周朝的第二个皇帝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是同周朝周成王周朝的第二个皇帝差不多时间。
以大家所熟悉的周穆王，就是跟尧慈相会，跟仙女姚氏相会的那话呢，比他还早两百年。
是同我们熟悉同仙女相会的那个周
周穆王，
那个周穆王是相差二百年。
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详细记载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里面，那个时候相当的含糊。
在圣经里面是很详细记载的历史，但是中国历史当中是很含糊的。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
这个时候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卫大概是45岁，
大卫那时候是45岁，
他现在希伯伦做王7年，又到耶路撒冷做王靠近10年。
他先在希伯伦做王7年，跟着在耶路撒冷再做王。
这个时候他的国势已经到了顶端，
这个时候他的国势去到顶端，
四境所有的国家都被他打败，
是四境所有国家都被他所打败。
最后这里所提到的这些我们拉巴就是亚门人的首都，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还没有服他的国家。
这里所提到的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是最后一个还没被打败的。
他们很快要把拉巴攻下，然后以色列完全统一。
很快他将拉巴来到是攻略之后，以色列是完全的统一。
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
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一位，
他是神百姓的君王，
他是神百姓的君王，
在他的手下统一了整个以色列，
在他的手下统一了整个的以色列。
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标志，这个六角星就是大卫之星。
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六角星这个标志就是大卫之星。
他是一个音乐家，
他是音乐家，
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
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
他是一个诗人，
他也是一个诗人。
诗篇150篇里面，我们知道起码有74篇是大名署名所写的，
是诗篇150篇的当中，起码有74篇是大卫 的诗篇，
所以他写的诗篇大概是超过一半，诗篇中间的一半。
所以他所写的诗篇是诗篇当中超过一半。
今天我们所读到这样事情之后，大卫就不再有任何在国家上的建树了。
是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故事之后，大卫在国家上面就没有任何建树了。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所开始的，
是由一件很小的事情所开始的。
今天早晨我想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思考，试探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
今日朝早想大家顶姊妹嚟到系分享试探到底系咩嘅样子。
他对于我们人的影响，怎么可能会这么的大？
佢对我哋人嘅影响点会系咁大？
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常常祷告。
耶稣教导门徒话：你们要常常祷告，
不要遇见试探。
不要遇见试探。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祷告呢？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祷告呢？
再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过了一年，就是到春天的时候。
过了一年就是春天的时候。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
啊，我的家有三个孩子。
那么我的大孩子像妈妈很聪明，但是像我没有耐心。
啊，我大孩子是好像妈妈那么聪明，但是没我那么有耐心。
所以我就想办法跟他一同来操练耐心。
就想跟他一起来操练耐心。
后来发现说，教他钓鱼是操练耐心最好的办法。
后来想到教他钓鱼是操练耐心的最好的方法。
如果我们中间的姊妹们，你们如果不晓得你丈夫多有耐心的话，
如果我们中间姊妹如果不晓得你们丈夫有多有耐心的话，
去看看他钓鱼，
就去看看他钓鱼，
就知道他何等的有耐心了，
就知道他有多耐心了。
所以我要教他钓鱼，
所以我都叫他钓鱼。
那么就要知道说鱼什么的鱼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在什么样的水流里面钓，
要钓什么鱼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用什么水流来钓，
这是很大的讲究的。
这个很大的讲究。
三月是 New Jersey 开始可以钓鳟鱼的时候，
是三月是 New Jersey 可以钓鳟鱼的时候，
大概要加22块钱的钓鱼费，再加上鳟鱼的 stamp要30几块钱就可以钓鳟鱼，
大概20几蚊，加上10几蚊的鳟鱼的 stamp 就可以来到钓。
所以孩子们会钓鱼之后，他们也喜欢钓鱼。
所以当细路仔佢哋识得钓鱼的时候，佢哋就喜欢啦。
所以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喜欢钓鱼。
所以我屋企三个细路都系喜欢钓鱼。
他们长大了，
佢哋长大之后，
他们也有他们的孩子，
佢亦都有佢哋嘅细路仔。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个的 resolution 固然跟我的不大一样呢，不过我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三是一个女儿。
我有三个细路，老大、老二、老三是个女仔。
这是老三的老大，老大的老二，老大的老大，老大的老四，老二的老大，老二的老二，老三的老二，老大的老三，搞清楚了。
呢几个都是王长老的孙女。
到了春天。
到了春天，
我们出去钓鱼。
我们出去钓鱼。
爸爸出去钓鱼，这是老大。
这个我的大仔。
这是在 Maine 靠近加拿大的一条河里面所钓的鱼，叫做陆丰鳟鱼 （landlocked salmon）。
这个是缅甸州近加拿大 的地方钓到一条的鳟鱼。
这种鱼呢是不能带回去的，因为这种鱼是国家保护的。
这种鱼不可以带回家，因为是国家保护的。
就是这种鳟鱼通常是海里的咯，可是这个鱼呢是因为地形的改变，所以它困在大陆的里面，所以变成一种特别的一种鳟鱼。
这种鱼呢它因为在地势改变的当中混在那里，
所以钓到是可以，但是你不能拿回去，一定要放回去。
但钓到是可以，但一定要放回去。
我们家钓鱼钓到鱼都是放回去的。
我都可以钓到鱼都是放回去的。
所以我的岳母看了非常的不同意，他钓了半天钓来又放回去，干嘛去钓？
所以我母好不喜欢，钓了之后要钓回去。
那么这种陆丰鳟鱼呢，因为他们不能带回去，要放回来的关系，所以这些鳟鱼常常被钓到。
这个因为钓完之后一定要钓回去那个时候，所以成日可以钓得到。
所以是很有经验被钓到的鱼，
是很有经验被人钓到的鱼来的。
所以要钓它不容易，
要钓它不容易，
所以这变成是一种 sport， 你要钓它还不容易了。
好像是变成一种的运动，因为钓它不容易。
这是老二钓鱼，
这个是我二仔他钓的鱼。
在 Boston Bay， 他们三个人都住在 Boston， 所以他们我们三个八个孙子呢也都在 Boston。 刚刚给大家看的孙子的照片呢是在一个春天所照的时候，钓鱼之前所照的。那么这是老二钓鱼，
这个是王长老的儿子，他在 Boston 来钓到的鱼。
这是老大的老大钓鱼，
这个他是王长老的大孙，他所钓的鱼。
这是老二的老大钓鱼，
这个是王长老第二仔的大仔。
我给你们的次序是按照他们大排行，他们的年龄的次序告诉大家。
我跟大家讲是按照他的年龄排行来告诉你。
这是老大的老二钓鱼，
这个是王长老大仔的老二钓鱼。
这是老二的老 大啊，老二的老二钓鱼钓了鱼的。
呢个黄长老第二仔嘅老二喺度钓鱼。
老三的老大钓鱼。
系黄长老第三个女嘅老大。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后面在前面问他的弟弟说：“你看钓在钓鱼，老大的老三钓鱼。”
呢个黄长老大仔嘅第三个仔喺度钓鱼。
鱼在这里。
啊，鱼就喺嗰地下嗰度。
钓到之后有点怕。
啊，钓咗之后啊，有啲惊。
远远看看是什么东西在那里跳。
啊，远远系睇下嗰度有咩喺度跳紧。
现在稍微长大一点点，钓钓鱼自己拿起来，这是老大的老三。
呢个系大仔嘅第三个仔。
老三的老二钓鱼，
呢个系黄长老第三个女嘅第二。
老大的老四钓鱼，
呢个黄长老第二老大嘅仔嘅第四个。
所以我们都喜欢钓鱼，
所以我哋家都喜欢钓鱼。
怎么样钓到鱼？
点样钓到鱼？
你要想办法让鱼上钩。
你要谂办法让鱼嚟到上钓。
鱼上钩是要它的命的。
啊，鱼上钓是要它的命的，
所以我们是把鱼放回去。但是呢，钓鱼这回事情是一个试探，对鱼讲是一个极大的一种试探。
但钓鱼对鱼讲是一个极大的试探。
第一，你不能让它看见钩在哪里。
第一，你不可以让它看到你的钩在哪里。
比方说你如果有一些好吃的东西，这是章鱼啊，章鱼的肉，
这个章鱼，
你把它把钩子藏在好吃的东西的里面，
你将个钩系匿埋喺个好食嘅嘢入边。
我刚才讲到了，不同的鱼吃不同的东西，你要知道什么鱼要吃什么，在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深度、什么样的时候才能钓，这是其中的一种钩子。
啊，鱼系佢咩嘅鱼系食咩嘅嚟喺唔同嘅温度系。
你要想办法来引诱鱼。
你要谂办法嚟引诱鱼。
所以有的时候你丢一点东西在水里面，叫做 chunks。这些鱼切把鱼切成碎片丢在水里面，让鱼吃吃吃，说哎呀好吃好吃 ，free free。
啊，有时候你要将一啲嘅 chunk， 一将啲嘅鱼系切成碎片嚟掉喺个水里边，等啲鱼嚟食啊，觉得好食。
你如果喜欢钓鳟鱼的话，
如果你鳟鱼系钓鳟鱼嘅时候，
有人说这种蚱蜢 grasshopper，
啊，有人话啲啊草草蜢。
对于鳟鱼来讲，就是 double cheeseburger。
啊，对鳟鱼嚟讲就系双层芝士汉堡。
他们喜欢的，
啊，他们很喜欢的。
他们喜欢虾子，
他都喜欢吃虾，
喜欢肝，
肝，
喜欢 bacon，
喜欢鹰肉，
喜欢 cheese，
都喜欢吃芝士。
就是吃了我们吃了之后喜欢吃，吃了对我们不好的东西鱼也喜欢。
就是我们喜欢吃，吃了之后对我们不好的东西鱼都喜欢吃。
你拿一个虫去钓是钓那种不高明的鱼。
如果你拿条虫去钓是钓一些不高明的鱼。
你都不要吃虫，他为什么要吃虫？
你都不喜欢吃虫，他怎么喜欢呢？
你要钓鱼，你要知道鱼怎么想。有人写了一本书 Think like the fish thinks。
你如果要钓鱼，你要知道鱼怎么来去想。
鱼钓鱼你是要激发它的一种欲望。
钓鱼你要激发它一种欲望。
欲望不见得是坏，本身不见得是坏的。
欲望本身不见得是坏的。
欲望是神把它放在人的心中的。
欲望是神将它摆在人心中的。
人如果知道他的欲望从哪里来，就知道说人心里的欲望至终是让人去找神。
人知道欲望在哪里，就知道要始终是要去找神。
人希望得着爱，
人希望得着爱，
至终人发现说神是爱，
始终人发现神是爱。
人希望能够知道真理，
人希望知道真理，
人至终发现说基督就是真理，
人知道基督就是真理。
凡属真理的就听他的话，
凡属真理的就听他的话。
然而欲望本身虽然不是坏的，
然而欲望本身虽然不是坏的，
过度的欲望却是坏的，
过度的欲望却是坏的。
就是说虽然我们说罪不是一个 wanting the bad things，
罪不是说想要一些不好的东
西，而是 want things badly，
是想需要一些东西 badly。
我们太希望得到东西的时候，这叫做欲望。
当你太需要太希望得到的东西，这就是欲望。
第三，我们要钓鱼呢，是要引起鱼的一种好奇心。
第三，如果钓鱼是要引起鱼的好奇心。
你看见鱼儿常常是花花绿绿，有点奇怪的样子的。
你看鱼多数是花花绿绿，是有点奇怪样子的。
你钓鱼的时候要让那个鱼儿，有一些鱼儿在水里面咚咚停停沉下去，咚咚 听听听下去，让鱼来看，他说诶，这是什么，我没见过。
当你钓鱼的时候，鱼你要喐下佢，等个鱼嚟到啊，有啲好奇心睇下呢个系咩嚟嘅，佢未见过。
所以你钓鱼就知道说，有的时候鱼来咬你的鱼饵子，它是好奇，它并没有上钩。
啊，有时有钓鱼有啲鱼嚟，佢先好奇，但系佢冇上钩。
它咬了这个东西东走西走，
佢咬到呢个系东走西走。
你不要拉，钓不到它的。
你冇拉佢，钓唔到佢。
但是这个鱼咬了这个饵，它开始离开这个饵，向着你相反的方向去的时候。
但如果佢咬咗呢个鱼嚟，向着你相反嘅方向去嘅时候。
你猛然一拉，
你突然之间一扯，
虽然他还没有吞这个饵，但是钩子却勾住了他。
虽然他仲未吞呢个鱼类，呢、这个鱼钩，但系钩就钩住咗佢。
所以你要知道说，到底这个鱼在干嘛？
所以你知道到底个鱼喺度做紧啲乜嘢？
引起他的好奇心，
要引起佢嘅好奇心。
罪的开始总是从 imagination 开始的，人的想象力中间，罪从那里开始。
啊，罪嘅开始系由人嘅想象力当中嚟到开始。
人被钓到，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被钓到也都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看这里，看见说这个钩就是这是整个钓鱼它整个的讲究就在这个钩的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钩是整个钓鱼它的讲究就在这个钩的上面。
圣经里面讲到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就是这个钩。
圣经
罪是这个样子。
圣经讲到死的毒钩就是这个罪，就是这个钩。
但是这个毒钩看不见。
但这个毒钩是看不到。
你所看到的部分如果是罪啊，就看不见。你所看到的是好吃的
啊，你所看到的是好吃的东西，
或者引起你好奇的，
或者引起你好奇的，
钩是隐藏的，
钩是隐藏的。
不但钩隐藏，钓鱼的人也隐藏。
不但这个钩隐藏，钓鱼的人也都隐藏。
站得高高在那里钓不是好办法，鱼看得到你。
如果你站得很高高的地方，鱼看得到你，不是一个好办法。
或者你的影子可以让他看见，
或者你的影是被他看到。
所以你要隐藏，
所以你要隐藏起来。
不然这些隐藏也不可以随便喧哗，随便讲话大声，他听得到你的。
你都不可以太大的讲话喧哗，他听得到你的。
所以钓鱼的人很安静，
所以钓鱼的人很安静，
很有耐心的，
很耐心，
极有耐心的，
是极有耐心。
他没钓到你他不回家的，
他没有钓到鱼他不回家。
今天我们要知道大卫是那条鱼，
今天我们知道大卫就是那条鱼。
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在神的面前基督要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教导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要说我没问题我没问题，
不要说我没问题没问题。
钓鱼的人也知道什么时候来钓你，
钓鱼的人也都知道什么时候来钓，
什么时候去钓鱼，
几时去钓。
你知道鱼一个晚上看不见东西，所以肚子就饿了。
鱼一个夜晚看不到嘢食，佢肚子就饿了。
天刚刚有点亮的时候，
当天啱啱亮嘅时候，
是鱼开始肚子饿出去觅食的时候，
系鱼系肚子饿系出去觅食嘅时候，
这个时候你去钓它，
嗰时你哋去钓佢，
它也看不大清楚，
佢都睇唔得好清楚，
他肚子饿，
佢只系知道肚子饿，
闻到这个东西很香，
闻到啲嘢好香，
一口吞进去，
一口就咬落去。
所以钓鱼的人是在日出之前就离开家了。
所以钓鱼的人是日出之前就离开屋企啦。
四点钟就把这个 alarm clock 就 set 好了。
四点钟就架好你的闹钟。
知道什么时候去钓它？
知道咩时间去钓佢？
列王出战的时候。
列王出战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讲到说，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打仗是在春耕之后出去打仗，然后这个秋收，中文也很难讲这句话，春收之后。去打仗的
以色列人是春收之后来打仗，
这只是那边的地形的关系
因为当时的地形的关系，
全以色列人都出去了，
全以色列人都出去。
那么在耶路撒冷还有哪些人 在耶路撒冷呢？
但耶路撒冷还有什么人在那里呢？
大部分都是妇女，
大部分都是妇女。
通常国王打仗是领着军队出去打仗，在那个时候
通常那时代是国王是领着军队来打仗。
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建立了他的国力，
大卫那时间完全建立了他的国力。
第二节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第二节讲到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他也不必去了
他都不需要去了，
他的军队对他非常的忠心
他的军队对他很忠心，
他可以完全的放心，
他可以完全的放心。
他也知道亚蛮人打他不过，
他知道亚扪人是打他不过，
因为在那个之前他们已经打赢过，
因为之前他已经打赢过。
在第十章后来我们看见说 第十章的最后一段就看见亚曼人跟亚兰人联军被以色列人打败。
在第十章后面已经见到亚兰人和亚扪人来到联军被以色列人打败，亚兰人来到投降了，
现在只剩下亚扪人在那里抵抗，
现在只剩下亚扪人在那里抵抗，
现在他们京城也被围了，
现在他们的京城也被围了。
大卫住在耶路撒冷，
大卫住在耶路撒冷。
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
一日太阳平息，大卫起身在王宫的平顶上面游行。
大卫生活安逸，
大卫生活安逸。
那个据解经专家说，显然那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春天有时候很热的，在这个热的天气里面，大卫睡午觉睡得比较久。
解经专家说那天是一个很热的天气，大卫是睡午觉睡得比较久。
起来之后，在他王宫的平顶上面，当时是巴勒斯坦的房子的顶是平的，大部分都是平的，所以他就在平顶上游行，就是走来走去的意思。
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屋顶是平的，所以他在屋顶上面是游行走来走去。
多睡一点觉是不是犯罪？
多睡一点觉是不是犯罪呢？
当打仗的时候，这个强盛的军队，国王不去参与，是不是犯罪？
是打仗的时候，强盛的军队，如果国王不去参与，是不是算是犯罪呢？
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当然可以。
当然是可以。
这样做好不好？
但这样做好不好呢？
不见得太好。
不见得太好。
是可以做的嘛？
是可以做。
但许多可以做。
但许多可以做。
太好的事。你加起来，加起来，加起来，发现是要你命的东西。
但很多不是太好的事，加起来加起来 是致命的事。
所以大卫在平顶上游行。
所以大卫在平顶上面游行。
游行这几个字，新约中间也出现过。
游行这几个字，新约当中也出现过。
那魔鬼，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不到。
大卫在房顶上游行，
大卫在房顶上面游行。
突然一看见有一个妇人，
突然看到一个仆人
在沐浴，
有个妇人在沐浴。
当然你看见女人洗澡，对不起，不好意思，转过来。
当然看到女人在冲凉，对不起，转身这样。
那这为什么不在外面洗澡呢？
但为什么她在外面来冲凉呢？
圣经没有多说，
圣经没有仔细说。
大概也是因为天气太热，
大概可能因为天气太热。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当一个女人月经洁净之后要净身要洗澡的。
按照犹太人规矩，当一个女人来到月经来洁净的时候，
那么她在自己的家里面洗澡，
她在自己屋企里冲凉，
可能也是在房顶上面，
可能也都在房顶上面。
可是皇帝的房顶比较高，她的房顶比较低。
但是皇帝的房顶比较高，她的房顶比较低。
那么这是大卫的邻居。
这个是大卫的邻居，
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
他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
也许是不小心看见，
或者是不小心看到。
戴德森的孙子戴永冕曾经讲过一句话，
戴德森的孙子戴永冕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魔鬼是一只老鹰的话，
他说如果魔鬼是一只老鹰的话，
我不能让他不在我头上盘旋，
我不能够使到他不在我头上盘旋，
但是我可以不让他在我头发中间建个窝，
但我可以不使他不在我头发上面建一个窝。
他看见是无可厚非，
他看到是无可厚非。
底下句话就稍微有点学问，说容貌甚美。
底下一句话有比较有些学问，就是说容貌甚美。
中国嘛，就容貌甚美就容貌甚美啦。
容貌甚美就容貌甚美啦。
在希伯来话里面有不同的美法。
在希伯来话里面有不同的美法。
这几个字是特别来形容那种特别美丽的女人的。
这几个字是形容那些特别美丽的女人的。
美若天仙，等一下
是美若天仙。
你怎么知道这么美啊？
为什么叫这么美呢？
这是要仔细看的。
这个是需要仔细来看的。
虽然一眼看见，第二眼发现，哦，真的美啊，这是第二种事情了。
虽然一眼看到，但第二眼去看，觉得真是美啊，这个是另外一种的事情。
是注意看才知道的。
注意看才看得到的。
我到75岁以后，发现视力有点点在退步。
当我到75岁之后，看到我视力是有点退步。
有的时候看不大清楚的样子。
有时候看得不清楚。
颜值不是一个恩典，
啊，胭脂唔系一个恩典。
大卫四十五岁眼睛好。
大卫四十五岁，佢眼力好好。
请问喜欢美丽的事物是不是罪？
请问中意美丽嘅事物系咪罪？
中国人不是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
中国人唔系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
这不是人的天性吗？
这个不是人的天性吗？
不是有些人他特别有审美的观念，只是他的特长吗？
不是有些人他特长是有些审美的观念吗？
别人看不出美，他看得出美。
别人看不出美，他看得出美。
看见美丽心中喜欢犯罪吗？
看到美丽的东西心里面喜欢，是不是犯罪呢？
当然不是犯罪。
当然不是犯罪。
喜欢美丽的女人是不是犯罪呢？
喜欢美丽的女人是不是犯罪呢？
这也是爱美之心吗？
这个也是爱美之心。
稍微有点麻烦。
稍微有点麻烦。
看这个女人是谁。
要看这个女人是哪个。
黄牧师说你家里的叫做西施。
黄牧师说你家里面那个叫做西施。
不是东施。
不是东施。
你们没有听懂东施。东施是河东狮吼的那个东边的狮子。
东施。
东施。
是河东那只的东施。
是西施。
家里面是西施。
如果西施在外面问题就大了。
如果西施在外面问题就大了。
我们才从退休会，在 Lynchburg 退休会回来，记得这个道理。大卫没有听见在天道。
我们在退休会回来听到这个道理，大卫没听到。
一看这个女人容貌甚美。
一看这个女人容貌甚美。
中国人另外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情人眼中出西施。
中国人另外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哎呀，这真是漂亮，其实激动了你的感情的。
即是看到很漂亮，激动了你的感情。
是不是犯罪？
是不是犯罪呢？
这些都很难讲是罪嘛。
这都很难讲是罪嘛。
最后一样，我们说不大好，不大好，最好不要做。
最后一样，我们说不是挺好，最好不要做。
我们叫做眼目的情欲，哦，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眼目的情欲。
我哋话眼目嘅情欲就睇完又睇。
眼目的情欲跟肉体的情欲是不一样的。
眼目嘅情欲同肉体嘅情欲系唔一样。
眼目的情欲是在你想象力中间的。
眼目嘅情欲系喺你嘅想象力嘅当中。
肉体的情欲是身体基本的一种肉体的事情。
肉体嘅情欲系基本上肉体嘅嘢。
一个人他的引诱是从里面出来的，不见得从外面进去的。
一个人的引诱是入面出来的，不见得是外面来到出来的。
你不能怪别斯巴说你引诱大卫。
你不可以怪别斯巴说你引诱大卫。
别斯巴这样事情，拔斯巴这样事情，我想神是有责备在里面。
别斯巴这样做，我想神是有责备在里面的。
最特别的一种责备的方法，提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
是特别是提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
提到所罗门王，
提到所罗门王，
说是大卫与乌利亚妻子所生的，没有提他的名字。
是说是大卫和乌利亚妻子所生的，没提到拔士巴这个名
字。不过我们 不许提拔士巴，不是他的错。
不过我们不提拔士巴，不是他的错。
罪不是从外面进来的，
罪不是出外面进来的。
为什么试探这么可怕，他可以已经在你里面？
为什么试探这么可怕，他已经在你里面呢？
不见得你所做的事或者喜欢的事本身是坏的。
不见得你喜欢的事本身是坏的。
大卫是一个王。
大卫是一个王。
他就差人出去打听这人是谁。
他就差人出去打听这个人是哪个。
这是一个意志上的事情，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这个意志上的事情，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问一下可以吗？
问一下得不得？
大概是可以，这里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在滑路上面了。
大概可以，但我们知道他已经在滑路当中。
对这个事情好奇干嘛？
对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好奇呢？
原来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原来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谁是这个赫人乌利亚呢？
谁是这个赫人乌利亚呢？
如果你读在撒母耳记下再读几章，就知道是大卫三十勇士，他贴身的勇士中间的一位。
乌利亚是大卫的三十个贴身的勇士其中的一位。
他的爸爸是谁呢？
他的爸爸是谁呢？
以莲。以莲也是大卫贴身的勇士，三十位勇士中间的一位。
以莲也是大卫贴身的三十位勇士的其中的一位。
以莲的父亲叫做亚西多，亚西多福。
以莲的父亲是亚希多佛。
真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是大卫所信靠的谋士，他的一个顾问。
是大卫所信靠的一个谋士，是一个顾问。
这是这个人的来头。
这个是这个人的来头。
大卫差人去把妇人接来。
大卫差人将这个妇人就接来。
当罪引诱到了一个地步，一滑下去是回不来的。
当罪引诱去到一个地步，一滑下去是回不了转头。
有人劝我说，小石啊，你站得直一点。
别人是劝我说，小石啊，你站得直一点。
我的太太跟一位在国语堂的一位叫施嘉欣常常劝我，他说你有点弯。
我太太同国语堂施嘉欣讲到话，小石长老的背有点弯。
有点弯不好吗？
有点弯不好嘛。
没有太不好嘛。
没有太不好。
慢慢慢慢弯了之后，就以弯为正常，就会再弯一点。
慢慢弯下去就以弯来正常，再弯多一点。
再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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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直不起来了。
就直不起来。
慢慢慢慢滑下去的。
慢慢就滑下去。
罪是得寸进尺的东西。
罪是得寸进尺的。
得罪一点。
得罪一点。
再罪一点。虽然每一步好像都不是什么大错或者大罪，然而这一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不是太好。
虽然每一步不是什么大错大的事情，但是都不是太好。
当把妇人接来 interview 一下，这个时候已经是无归路了。
将这个妇人接来来到 interview 一下，这下已经是无归之路。
大卫与他同房。
大卫与他同房。
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有圣经记载他有六个妻子。
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圣经记载他有六个妻子。
也许是好奇吧，
或者是好奇啦。
也许就比方说，我是皇帝，万天空之主。
或者表示我是皇帝，你可点？
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这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你看大卫所写的诗篇，多少激动我们的心。
你看大卫所写的诗篇，有几多是激动我们的心？
多少人能够像大卫那样子的爱神？
有几多人是好像大卫那样可以爱神？
我有一件事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我有一件事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诗篇二十七篇，
诗篇廿十七，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就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他连哥利亚都不怕，
他连哥利亚都不怕。
大家都躲起来，派一个年轻人出去跟哥利亚打仗。
大家都匿埋，但系佢一个年轻人嚟同哥利亚打仗。
大有能力的勇士，
系大有能力嘅勇士。
神所拣选，
系神所拣选。
以色列的军，
以色列嘅军。
他尚且跌在这个试探的里面，你我是谁？
他上去跌在这个试探的当中，你和我是谁呢？
求神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求神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试探是厉害的。
试探是厉害的。
大卫与他同房。
大卫与他同房。
走下去我们就看见，于是那妇人打发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
于是个妇人打发仆人同大卫讲话：我怀孕了。
他既然月经才得洁净，所以这是大卫的孩子。
所以既然佢月经得到洁净，所以呢个系大卫嘅细。
大卫犯了通奸。
大卫犯咗通奸。
通奸现在是有证据了。
通奸而家系有证据啦。
你知道，你要知道，那八十八到了大卫的王宫。
你知道八十八去到大卫嘅王宫，
犯通奸，按照《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是要两个人用石头打死。
通奸如果按照《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系两个人系要用石头嚟
打死。大卫当然知道这个定规。
大卫当然知道呢个规矩。
那个时候还是在献祭的时候。
嗰时仲系献祭嘅时候。
所以大卫说：我要隐藏这个事。
所以大卫话：我要隐藏呢件事。
那只能想办法把她的丈夫找回来。
所以只有能够想办法将她丈夫来接回来。
从前线调回来说，哦，你很辛苦，不告诉我战情如何，你回家休息，跟你太太一起快乐度日吧，快乐一天吧。
她将丈夫来到在前线调回来，跟她说你在家里跟你的太太来到快乐。
乌利亚中心说我在打仗，我的同伴都在打仗，我怎么能回家，我住在外面。
所以乌利亚说我打仗，我同伴都在打仗的当中，我怎能回家，我就住在外面。
大卫然后就请他喝酒，第二天
大卫第二天就请他喝酒，
喝到大醉，
将他来喝醉，
说你回家吧，
跟他说你回家了。
他不回去，
他都不回去，
住在王宫外面，
住在王宫的外面。
大卫拿他没办法了。
大卫是拿他没办法。
大卫大概也生气了。
大卫大概都生气了，
叫他带一封信给他的将军，
叫他带一封信给他的将军。
让这个人他所轻信的人也知道他必然不会看这封信的人把他自己的处死的死刑带去
啊，将啊佢呢个啊深信嘅人知道佢唔会将呢封信打开嘅人，又带到去前线嗰度。
所以你们告诉将军说到极险恶之处，你们退后，让乌利亚被杀。
系讲话俾将军话，你哋去到极险嘅地方，你哋退后，将乌利亚嚟到被杀。
这是借刀杀人。
呢个系借刀杀人。
杀人有各种不同的杀法。
杀人有唔同嘅杀法。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借刀杀人呢？
你知唔知咩叫借刀杀人？
敌已明，犹未定。我知道谁是敌人，可是我不太知道谁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边个系我敌人，但我唔知道边个系我朋友。
隐有杀敌，不自出力，这叫做借刀杀人。
隐有杀人，不自出力。
隐有杀敌，不自己出力。
啊，不自自己出力。
或者说，我不用杀你，我让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朋友的人，哎呀。去杀这个我知道是个问题的、
啊、我自己不去杀人，我将我朋友
阴险啊，
阴险，
聪明啊，
你都聪明，
大卫犯了这个罪，
大卫犯了这个罪，
我们为此扼腕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可惜啊，可惜啊，
我们为了这个人怨声，哇，这样一个人啊，真是可惜。
我刚刚也讲了大卫这个事情之后不再有什么样的建树，
刚才都讲了大卫经过这件事之后没再什么建树。
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行得不好，罪就像就罪就伏在你的门前，这是创世纪第四章当第一次杀人的时候神所讲的话。
神在创世纪第四章人第一次杀人的时候讲到，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
罪就伏在你的门前，
罪就伏在你的门前。
什么叫伏在你的门前？
什么叫伏在你的门前？
这叫做伏在你的门前。
这个图画就是伏在你门前。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是可以吃人的老虎。
这个是可以吃人的老虎。
它要伏在你的面前，让你看不大见它。
可以伏在你门前，
你看见
它，
其实你看它耳朵也垂下来，不是翘起来的，那个眼睛也蛮慈爱的。
你看它耳朵也垂下来，
牙齿也看不见的。
牙齿也看不到的。
这个，pussycat。
好像是猫一样。
罪是这样子。
罪就好像这样。
大卫落在罪的里面。
大卫落在罪的一边，
我们说可惜可惜，
我们说可惜可惜，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好，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好，
同时罪固然有罪中之乐，但是罪中之苦，
罪是有罪中之乐，但是罪中是罪中之苦，
罪中之乐总是暂时的，
罪中之乐只是暂时的，
之后的痛苦是极重的，
之后的痛苦是极重的。
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液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代表一切在最终人的挣扎和他的呻吟，
代表人在最终的挣扎和呻吟。
但是神却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但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在人看起来没有办法更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在人看来没办法更加坏的事情发生之后，
不料神仍然有恩典，
不料神仍然是有恩典，
这个恩典出于人的悔罪，
这个恩典出于人的悔罪。
大卫知道他必须 要认罪，
大卫知道他必须是要认罪，
一个人罪犯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钓上的鱼自己下不来的，一定要别人救你，不然你就永远挂在上面，
人不可以来到去解脱的，钓上的鱼他不可以自己来到解脱，一定要人来到放。
如果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三十二篇，这都是耶稣，都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写的诗篇。
如果你读诗篇五十一篇和三十篇，大卫犯了罪之后所写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
得赦免遮盖其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
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悔改，就像新约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必然赦免我们的罪。
就像新约所讲，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因为人犯罪，大卫也知道是得罪了神，
因为人犯罪，大卫也都知道是得罪了神。
人在神的面前赦罪，单单对人抱歉还是不够的，必须在神面前赦罪，你的罪才有被赦免的希望。
单单同人来道歉是不够的，一定是神的面前赦罪。
神借着这个极糟糕的事情，
神藉着这个极糟糕的事情，
借着大卫这个诗人，
藉着大卫这个诗人
写出忏悔诗来，
写出忏悔诗，
让世上以后一切犯罪的人，
让世上一切以后犯罪的人
都知道有出路，
都知道有出路，
都知道神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
知道得赦免遮盖他罪的人是有福的。
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与八十八同诗之后，先知拿单来责备他。
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与八十八同诗以后，先知拿单来责备他。
大卫认罪。
大卫认罪，
写了诗篇五十一篇，
写了诗篇五十一篇，
交与领长，
交与领长，
就是诗班的指挥，
就是诗班的指挥，
请他在公共的场合之后唱给大家听，
请他在公众的场合之下来唱给大家听。
这个认罪是公开的一个认罪，
要认罪是公开的一个认罪，
全以色列人知道说大卫犯罪，
全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卫犯罪，
犯得何等的深，
犯了何等的深，
但是也知道说神赦免人的罪，
但要知道神是赦免人的罪。
这是这样事情中间，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这是属灵中间极丰富的一个产业。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属灵里面是极丰富的一个产业。
这是大卫他极痛苦的一个教训中间所得来的。
这个大卫是极痛苦的教训当中所得来的。
我们每个人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跌倒。
我们每个人不要以为自己是不会跌倒。
没有时间跟大家多讲一点的诗篇五十一篇，我今天鼓励弟兄姊妹们回去的时候，把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三十二篇都好好慢慢的读一遍。
今天没有机会详细跟大家讲，但希望弟兄姊妹将五十一篇诗篇和三十二篇都可以回去慢慢来看。
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们说哈，圣经里哪里有什么好人。
我读到这个故事，我看到哈，圣经当中哪里有好人，
像大卫这样的人犯这样的罪我都不会犯，
好像大卫这样的人犯这样的罪我都不会犯。
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跟着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罪人反悔之后跟一个另外一个没有反悔的罪人比，哪一个人更为有益？
一个罪人他反悔之后同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哪一个是更为有益？
你说我是有时候骗骗人，有时候拿点东西，有时候发发脾气，小罪小罪，大卫这是大罪。
你说我有时发脾气骗下人，但大卫这个大罪
不能比，不能比，
是不能够比。
但是耶稣说你见了妇人动淫心的你就犯了奸淫，
但耶稣说你见了妇人动人心的你就犯了罪。
你后悔过没有？
你有没有后悔过？
认罪过没有？
你有没有认罪过？
哎呀，心里的事情呵呵最好不要多讲。
但是心里的事情最好不要多讲。
太太，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在教会看一个姊妹好漂亮啊 ！What？
他说你见到教会一个姊妹好漂亮，跟太太说 What？
那么既然在心里面 ，We can do anything, right? It's okay. Is it？
心里面想是 OK。
一个没有认的罪，没有，你虽然没有犯做出来，但是你也是我刚刚讲到罪从里面出来的。
所以你犯冇犯出来，但是罪是由里面出来的。
哪一个人更为有益？
有哪一个人是更为有益？
我们是谁呀？责备大卫说：“你看这个人不行。”
我哋系边个？我哋责备大卫话：“你睇呢个人唔得。”
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义人。
大卫喺神嘅眼中系个义人，
因为他彻底在神面前认罪。
因为他彻底在神的面前是认罪。
如果我们陷入罪中，
如果我们陷入罪里面，
被罪的毒钩勾住了，
被罪的毒钩勾住了，
固然下一步就是死，
下一步就是死了，
但是在神有恩典，
但是在神有恩典，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
只有神也只有他能够拯救，
只有神是他可以拯救我们。
如果有这个问题立刻去做，
如果有这个问题立刻去做，
不要等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不要等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不要心里看看觉得说是 OK， 然后变成出了问题之后再来认罪，固然还是可以在问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在问题还没发生之前就解决这个问题。
前次我在你们中间讲到是一拐一拐上来的，
前一次我跟你讲到我是一拐一拐上来，
为什么一拐一拐？我得了痛风，
因为我是痛风，
痛风这个东西啊，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痛的你不能动，
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只是痛的不能动。
比如说痛风是男人 除了生孩子之外，因为他不会生，最痛的痛。
男人系人哋话系男人，除咗生仔，因为佢唔识生，系最大嘅痛。
那么我就这么痛风过一次。
啊，我只系咁样痛风过一次。
之前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啊，之前唔知系咩嘢。
总所谓说不定是痛风。
啊，或者系痛风。
嗯，吃点点止痛药，吃一小颗就好了，半颗我平常不吃止痛药的。
啊，食半粒止痛药就好了。
结果痛个半死。
但系痛得半死。
再吃好多止痛药还是痛。
但系食多几多止痛药都系痛。
问医生。
啊，问医生。
医生说你开始有点痛。大量的吃止痛药，
医生说你一开始有啲痛就大量的吃止痛药。
痛风的人听到这句话啊，
所以如果有痛风的人就听到呢句话。
如果手边有这个秋水仙的话，也吃一个。
如果手边有呢个药
秋水仙，
秋水仙，
你没有痛风，所以有痛风，
亦都食一粒
呢种药，其实是一种微微有毒的药，
系有啲有毒嘅药，
一点点
啊，一点点
可以买得到，
啊可以买得到，
很贵。立刻吃秋水仙，立刻吃四颗止痛药，
然后吃止痛药，吃四粒和这个这样的药，
这是一天的量，你知道吗？
这是一天的量。
我说医生这样 吃不坏身体啊。
我说医生这样吃不是吃坏身体吗？
你这个病一发立刻把它压住，你有希望，不然它发出来你再吃也没用。
医生说如果这个病一发你立刻将它压住，如果不是你吃多少都没用，
痛一个礼拜了，
之后就痛一个礼拜了。
我有个孩子，我的老二是一个医生。
啊，我的老二是一个医生。
他有一次打球扭到伤，哎呀，他我有点痛。
啊，一次他打玻璃扭伤，他有点痛。
他立刻就吃了四颗这个 Advil。
他立刻吃了四粒止痛药。
你吃这么多，你又不大痛。
哇，你吃这么多，你又不是很痛。
他说我现在吃一下就不痛了，以后也不必再吃了。
他说我现在吃啊，一下就不痛了，以后都未必
最
需要再吃。
当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当他出现的时候。
不要等他最失语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迹长成就生出死来，不要一步一步等啊！
啊，唔好似施玉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中间有人听见，圣灵向你的心说话，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时候向谁认罪？
当呢个说话圣灵喺个心里面讲嘅时候，到神面前嚟就认罪。
蒙福的一个开始，
系一个蒙福嘅一个开始。
在整个大卫这一个极痛苦的经历的里面，
喺大卫整个极痛苦嘅经历嘅里面，
大卫借着这个把这个福分或者把这个恩典带给我们所有的生命。
大卫借着这个将这个福分这个恩典是带给我们每个生命，
我们可以为此也感谢神。
为此我们都感谢神。
林牧师对不起，我又多用了你的时间。
不好意思，林牧师用
多了时间，因为我很少上来一次就搞不清楚，放了太多小孩子的照片。 I'm sorry。
我不是很多次上来发了很多小孩的照片。
我是有点喜欢嘛，你说是不是不可以呢？
我有啲喜欢你话系咪唔可以咧？
啊，唔大家祝福，
我哋祷告祝福。
主啊，你自己说的话就主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你自己话说嘅话摆喺我哋心中。
成全你自己的旨意。
成全你自己嘅旨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